啊，真是你配得我们全心全意的敬拜，因为你全心全意的把你自己完全的毫无保留的舍在十字架上，你的身体、你的宝血、你的全人都摆上为的是要成就神所喜悦的那个永远的救恩，为的是把我们这些在黑暗、在罪恶当中被捆绑。被辖制的人能够得释放，能够给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祝你为了成就这件事情，你真是毫无保留的尽心尽意的去做。主啊，还有什么你没有舍了没有给我们的呢？主啊，当在这种爱的面前，真是我们就显出我们的亏欠，显出我们的这个污秽。我们不明白，从前不明白这种的爱，我们如今也是在要更多的去明白，更多的去知道要真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这测不透的爱，就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每次再去思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以及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彰显的那美善的旨意的时候，就让我们心。再次被感动，再一次能够愿意更多的去舍弃自己，更多的去归向主你自己。主啊，就求你今天早晨借着你圣灵的工作借着圣经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知道你，更认识你的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赛亚书53章是很著名的那。读这样的经文呢，有一些难处怎么从这个很熟悉的经文，甚至很多话，我们一读上句，下一句就会出来有些话我们都会背下来了，那太熟悉了有的时候就好像读起来就过去了那今天早晨我们来慢慢来体会，来明白刚才那首诗歌是用平安这个主题，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带给我们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是53章第5节的经文。他用平安这个主题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在人本来是不平安的这个平安原来那个意思是这个完整的人这个健康的是这个意思不光是没有矛盾，没有冲突而已。而是人能够活出神造的时候那个真实的、完整的那个样式那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到一个完整的得医治的一个状态。那你也可以用这个"旨意"这个词在这里面，神成就了，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他的旨意。这个"旨意"这个词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的用法是不合圣经的用法的。这个"旨意"。不是指说我找工作的时候应该是，找什么样的工作，我这个搬到哪里去居住，我这件事情该怎样去做决定？那这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用神的引导来讲，神怎么引导我在这件事情，神怎么带领我不要把神的旨意用在这类事情上，因为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不是这种用法的，是指神所喜悦的事情在这一章里也有提到那当。五旬节，彼得在讲十字架的这个救恩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按照神的旨意，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是神在这个救恩的计划当中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的，他要成就的事情，这类的事情才可以用到这个神的旨意这个词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体会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怎么成就了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喜悦的事情所以可以用这些关键的词可以来思考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在53章神的旨意这个词呢是在第10节有出现第10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这个受苦的仆人，他承受神的使命这个。人虽然瞧不起他，没有加兴美容看见他呢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是在第2节。 但是呢，他很专心的在神的面前要做神要借着他所成就的事情啊，这叫定义啊。耶和华去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那个括弧里面定义或作喜悦的意思啊，这是这个词的最重要的含义，是神看为好的事情啊，神要在人的身上借着人要成就的事情啊，这叫旨意啊。那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好，这个词又出来了。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耶稣来说，我来就是照着天父的旨意去行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来的，要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所以这是这个弥赛亚啊，基督。很专心的啊，要做的事情。第11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啊。什么是神的旨意？神所喜悦，就是让神心满意足的事。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的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啊。这是53章里面提到神的旨意，它的最重要的含义啊，是神的。喜悦是神使神心满意足的地方。当我们认定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然后照着他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呢，是神最满足的地方。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神的旨意，常常我们是人是一开始是不明白的哈。第一节他就说了，这个先知说，我们所传的是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以赛亚书53章在新约里面被引用的时候，是在《使徒行传》第8章哈，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在路上行路当中，在读以赛亚书，就读到这里。那他就这个跟那个腓力讲，他说：“这个没有人给我解释，怎么能够明白呢？”所以人，包括当时的人，包括后来的人，那第一次听到这个神的这个对于这个义仆的启示。是很难一下子就能够理会的哈，所以在《使徒行传》第8章，这个埃提阿伯读那段经文，就是在引用这个53章第7节后面的经文。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说，他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对，没有人给他解释哈，他就不明白啊，这到底是在讲什么？这个神的旨意常常就是这样，因为后面到55章他就讲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像天高过地一样。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也像这个天高过地一样，是远远超乎人的想象啊。神的旨意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容易直接就明白的，所以到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专门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讲神喜欢用这种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啊。如果你就这么轻忽说这个太可笑了啊，这个死人可以复活啊，这个救主。他会死。他既然是主，是王，怎么会被人抓、被人虐待、苦待，然后会死呢？这些的道理在人听起来都是愚拙的。但呢，神就是这样，用这种在人看起来不合理的事情，让人好像不容易明白的这个一下子接受的这个道理呢，来启示他自己来彰显他的能力，就是在人看起来好像是。软弱无力的当中显出他的大能，在人看起来卑微受死的仆人的身上呢，看到那个君王的样式啊，这是神的智慧。那好，第三个问题就要问了，那我们不容易明白的这个神的旨意，怎么才能够明白啊？我们要谦卑哈，这是一个基本点，因为这个东西一出来，我们很容易就 dismiss 它就会说这个东西不合理。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千万不要轻易说这个神的话这里有矛盾呐、不合理呀、我不明白就把它 dismiss 掉不要，要有耐心，等候在神的面前。 谦卑的心态哈、啊，去领受神的话，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条件哈、啊。那再有呢，真是只有圣灵的光照和启示，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读神的话一定要祷告，求神来光照我们，用神的意念来替换我们原有的那个意念，让我们能够顺着神的那个思想去思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再有呢，就是我想起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经文，让我们可以查验神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个呢是讲到我们要把自己奉献啊，做活祭那段讲的啊，神的旨意何等的善良、纯全，令人喜悦的。那就是说呢，我们在还不完全明白的时候，我们先去遵行，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你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就知道了。你就明白了啊，这个神的话、神的旨意，不光是用头脑去明白的，而真的是用你亲身的实践才能够明白的啊。如果你只是在那听、在那想，不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的话，可能你永远不会明白啊，永远不会了解。所以，只有当你带着信心去回应神的旨意的时候，照着神的旨意去行，你就会明白。就会查验到哈神的旨意是何等善良纯全令人喜悦哈，那这个53章这个义仆这个形象就是这样，你看他谦卑的来到世上，为人受痛苦被厌弃，落到这样卑微的境地，但是呢神使他升高哈，因为他成就了使神心满意足的事，就是上帝的旨意。
今天早上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真是你里面很受感动。在新约里面有27卷书，除了雅各跟犹大书之外，其他每一卷书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都跟这一章有关系。那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我有2点想跟大家分享。这一章的主要经文，刚刚牧师已经提过了，从4节到6节。那这里有一个字眼呢、哦，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个忧患2个字啊、哦，在第3节也出现过，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那这2个字呢，有些英文版翻译成 sorrow，那有些英文版翻译成 sickness，就指我们的病痛、我们的病患。这个很宝贵啊，因为在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在第8章，当他描述耶稣医病赶鬼。在第8章的14节那一段，他就说了，在17节说，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哎呀，我读到这里好感动。我们在地上不管生哪一种疾病，神都知道，而且他担当我们的疾病。其实啊，医生所能做的只是 treatment，只是处理。真正医治、真正担当我们病患的是主耶稣。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里面真的感激了。下面说了，第5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才得医治。这个医治，就是指我们的心灵被医治，我们的罪给赦免了。为什么呢？在彼得前书第2章，当彼得描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第2章的24节就说了，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里面便得了医治。所以这一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受刑罚之前 跟之中跟之后的事情，它不单单担当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痛苦，而且它让我们的心灵得医治。哇，这个真是宝贵啊！然后到第七节的时候，有两次提到他被虐待、被欺压，在受痛苦的时候却不开口，这第一次。然后再来说，他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关于受十字架的苦难，主耶稣高贵的保持着沉默。所以从他的表现，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那一种献身、那种谦卑、那种顺服的惊人的力量，实在很宝贵啊。所以到最后，十到十二节讲到最后的得胜。那在这一段讲到主耶稣是受苦仆人的前三节啊，就是五十二章的最后那三节讲到他会成为至高，因为他被钉死之后会复活，然后升天。一头一尾都是讲到最后主耶稣得胜，他被神称为至高。哇，这是我们救恩的最高点啊。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读这一章应该要好好的感谢神，思想神的恩典。他是 Shalom， 他带给我们平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他都赦免了，过去的罪、今天的罪、以后要犯的他都赦免了，而且他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我们才有平安。我们如果心里面没有平安，我们就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有平安，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沟通，每天可以来这边跟神有灵交，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这个是蒙恩人的福气。感谢神，他的恩典实在太大。所以我们如果有任何的病痛啊，不要担心，神知道，而且他跟我们在一起，他担当我们的疾病，这是一个福音，太好的消息了。谢谢各位。
这一章我们要跟昨天读的十三节要连在一起来看。真的，这个神差遣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他是为要担当我们的罪，他完成神全备的救恩，赐给他没有，确实有点使人惊奇。我觉得主耶稣当时在地上传福音的工作好像效果不是很大。这个以赛亚神在第六章的时候就给他预言，你所做的工作的话好像是一个被人拒绝的工作。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传道三年半，他的工作也是一个被人拒绝的工作。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但是呢，神的仆人他就继续做下去。他活在世界上这几年真的是好像没有这个加薪美容，他所做的事情很平常。但是呢，当你读到第二节的时候，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那就说明他的生命力很强，如嫩芽一直在不停的长，嫩芽长得很快的。但是底下那句话呢，读起来又觉得很奇怪，像根出于干地，这个根儿在地上，而地上呢又没有水供给它，它根儿扎在干地上，但是在耶和华面前它又如嫩芽，所以这是天地之别。主耶稣来到地上以后所受到的人们对待他的态度是一种唾弃，但是呢，他在神面前， 他是忠实的完成神的托给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满经忧患，经过痛苦，他所传的有谁信呢？底下这句话又使人很振奋，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个人要信，一定要看见耶和华的膀臂大有能力。这就是刚才牧师讲的，当人真是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圣灵就会引导我们。你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加拉太书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能随从我们自己的情欲，要随从圣灵的引导。耶和华的膀臂一伸出来，圣灵对人有启示以后，人要谦卑的接受，要顺从。所以我觉得神的救恩我们要接受，不是看表面的事情，因为表面上耶稣在世界上好像没有做什么大事，但是呢，他做的是神的旨意。我觉得神的旨意是从一开始就有的，整个神的旨意就是这个世界怎么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旨意之下。主耶稣完成的完全是照着神所说的去做，所以他能够忍受地上一切的痛苦，他能那么安静那么平稳的在十字架上完全他的一生。所以我是觉得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觉得看好像都已经完成了，不奇怪，把他当作罪犯挂在十字架上，但是最后埋葬的时候却埋葬在财主的坟墓里头，谁能够想象得到呢？我是读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慢慢的思想。第九节，他虽然未行强暴，这是说明在行为上，口中也没有诡诈，诡诈是说明他在思想上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口中就是说他言语上、行为、思想、言语上都是正确的，但是呢，人还是要冤枉他。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仔细去考虑的话，就是主耶稣确实没有任何人能查出他有罪来，他死到阴间，魔鬼也没有任何的把柄把他囚禁在死亡里面，因为他确实是无罪，死是罪的工价，他没有罪，没有办法囚禁他。所以我是觉得慢慢的思想，慢慢的考虑，他担负的完全是我的罪。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想，主耶稣是为我而死，他救的是我，我们要怎么样子好好的按照他所说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光是把它当做一个历史，而是要当做真正对我们的救赎，使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有改变，要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子来。
哦，我真的是好感恩今天早上听到大家的分享。这一章真的就像刚刚吴当老提的，我就说每个人看到这一章，我想心里都有很大的震撼。嗯，其实我看到的第一节就说我们传的有谁信呢，我就想到昨天我们念第七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蹬山，何等佳美。前面才在说何等佳美，后面就说有谁信呢。然后刚刚童姊妹又提到了，又在说在六章 的时候，以赛亚也说，我们传的有谁信呢？可是刚刚一路的分享过来哦，就是看到真的就是看到那个十字架的恩典，然后看到主耶稣十字架上的那个羞辱，看到他的那个伤痕，他的鞭伤，他的一切的一切的，就真的是知道神他就是要用这样子的方法。真的是在他这个第十节，我非常，我今天是第一次认真的来看这个第十节。第十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我这个真的是看到，就像刚刚吴长老说的，主耶稣的死真的是为我们赎罪，这一切的苦真的都是该我受的，可是他竟为我付出。然后可是我看到下面那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很兴奋了，因为他说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一切的罪孽是为谁担当？是为今天认识他的人担当的啊！我就一看到这边，我就觉得好感恩。然后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被得着，就是神心满意足的证据。神看到他的延长了年岁，看到了这么多的人得救，一个一个归回到羊圈里的时候，我想这是阿爸天父最开心的时候。所以真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真说，在他那边说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的时候，这真的是我们真幸福的开始。因为我们在想最近一直在讲幸福小组，真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我们真的是要传给万人听，让每一个人都回到神的羊圈中。那多一个人回去回羊圈里，就是主耶稣的代价得回的一个，每一个都是主得回的，真的是神自己的功效，神自己的公义已经放上了，我们真的就是回应如此而已。感谢神。
这个第五十三章的第十节哈，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使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我很高兴今天牧师把这一点首先提出来，就是什么是神的旨意的这个问题。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不经意的一个用法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神的旨意，希望神的旨意帮助我今天能够走在通顺我的道路，常常我们用错用这个旨意这个字。我觉得今天提出来这个问题很好，我希望我们真是今后要好好的体会圣经上里面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第一个，因为神的旨意，神定义让耶稣压伤啊。刚才佟远华提了那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当时在世界上他的事工好像没有好大的成就一样的，因为这是在前面我是哪忘了是哪一章了，就是以赛亚在他讲他自己事工的时候也觉得好像没有好大成就。这个是哪一章啊？是前面的第
六章应该是、啊、应该是第六章，他呼召的时候，蒙召的时候，
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没有
他自己说的，
以赛亚自己说的，就是我不要找了，就是我记得当时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好像耶稣在世上的话工作不是效果不是很大，因为他讲的没有人听啊，被人羞辱，被人排挤，被人这个污蔑等等等等，当时的话信的人也不是很多，最后他只带了十二个门徒，对不对？这十二个门徒当他离开的时候呢，当他那个被抓以后呢，反倒还要四散逃跑了，是吧？是，好像这个好像没有好大成就。但是呢，你看这里说的 第十节说的，他必看见后裔，这个必啊，必看见后裔，就是耶稣基督的事工，他的在地上所做的事情，不是当时看到的，但是他必看见后裔，而且呢，并且要延长年日。这个延长年日，至少你这个圣经上的这个解释是寿数，他的寿数要延长。他实际上在世界上只有33年半，他怎么会延长年日？他死在十字架上了，怎么会延长年日？所以这个延长年日实际上就是指的复活，就是指的耶稣的基督的复活。他并没有就死在十字架上就完了，他复活了。所以以赛亚书已经在预言了耶稣基督他的一生的这个过程，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在他身上必然亨通。这就是今后他死了以后这2000年来教会发展的一个历史，充分验证了这句话。这是我想的这一件事情。好，补充谁的？
我今天早上听了这个弟兄姐妹的分享，我觉得好像这个是神亲自借着他们的口向我们今天灵修的这些弟兄姐妹讲的话，我觉得感动到简直是不得了。我觉得完全是神自己亲自跟我们讲话，那提醒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不是单单享受好像神给我们的平安祝福，他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像耶稣一样的。耶稣就是这样，他不是说到世界上来白马王子，然后这个一切都美好，一切都顺利，让所有的人世界看到人都觉得这是白马王子来的，这个是一个救赎主，是怎么样的这种英雄了不起。而他是用这样的样子啊，一个这样卑微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大家都好像得到，我就最近感觉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我们基督徒常常有的时候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那我们觉得好像很委屈，觉得为什么神没有帮助我们，有的时候还甚至埋怨神。那今天我读到这一节，听到这些兄弟姐妹的分享，我觉得好像我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份，重新在神面前好像神提醒我应该怎么样做才是一个这个合神心意的，那就是学耶稣的样子。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分辨啊，我们要学耶稣那种谦卑，完全的谦卑，这是神要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感谢主，太感激，谢谢。
好，谢谢徐辉姊妹的分享啊！你看这个好宝贵哦，这些经文我们听过好多次啊，这个但今天终于明白了啊，终于解开了啊，一下就跟我们自己联系在一起了，跟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哎，这个话就活起来了啊，这个 logos 变成这个 rhema 啊，神直接对我们讲话啊！感谢主，谢谢徐辉姊妹的分享，很好呀！所以鼓励大家啊，都有机会把你感受到讲出来啊，你讲出来宣告出来，这个就不同了哈，会带出这个生命改变的能力啊。好，我们接下来分组，大家可以留在小组里面继续分享。